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9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各种障碍营救同修，师父就在我们身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5日。前段时间，我弟多名法轮功学员和家属遭绑架，因被非法关押的人数多，所以营救仪式难度相对也大。同修们经过多方努力收集信息后，确定当天连同修带家属共有20多人被绑架到周边的派出所。当晚不修炼的几个家属、几名老年同修回家了，还有10多名同修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我们切磋后决定抓紧营救，借此机会讲真相，救度公检法人员。被非法关押的同修里有一对年轻夫妻 M 和 N， 我们决定分头去拜访男同修 M 的单位和家里。因看到男同修的父亲脑血栓后遗症的状态，同修就和男同修的母亲说了男同修被非法关押的事，希望他的母亲能去公安局要人。男同修的母亲对大法不理解，一口回绝，说他儿子净整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不管他儿子的事。同修善意地安慰了男同修的母亲后返回。同时其他同修两次去了男同修所在的单位，找单位领导讲真相，希望领导出手相助。单位领导对男同修的工作为人给予肯定。同修说 M 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才会如此作为的。领导听了同修讲的真相，表示会在能力范围内尽力而为。眼看快半个月了，同修又去看望男同修的母亲，用大法弟子的善感化这位母亲。最后一次就在 M 的母亲同意给儿子请律师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好消息，男同修第二天回家。参与营救的同修很受鼓励，人心变，环境就变了。再说男同修的妻子同修恩，恩的母亲也修炼法轮大法，此次也被绑架，于当晚回家。我们去了恩的父母家，恩不修炼的父亲明白我们是在营救他女儿回家，只是他对邪恶的迫害无可奈何，说老百姓没有讲理的地方。我们给老父亲讲真相，告诉他你的女儿没犯法，信仰合法，迫害有罪，希望一起努力去公安局要人。恩的父亲听后开始积极努力地参与营救。看到恩的老父亲那么大年纪又有病在身，坐着公交车来回奔波，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而老人说，你们为我女儿的事大老远的一次次这么来回跑，我很感动。我们告诉他，大法师父说了，他的事就是你的事。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有时恩的父亲也受到来自其他亲人的压力，有不明真相的家人对恩的父亲说，他们指我们，再来你就举报。最后恩的父亲在矛盾中终于同意帮助请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女儿。同修开车拉着恩年迈的母亲去异地看守所约见律师，成功会见到恩。国保警察得知恩聘请了律师，很是惊恐，去恩的父母家骚扰，逼问谁给找的律师。恩的老父亲没配合邪恶，坚守了良知正义，恩后来也回家了。W 同修在被非法关押期间绝食反迫害，看守所欲给 W 灌食， W 义正言辞吓退欲行凶者。我们找到 W 的丈夫，给他讲新闻出版署50号令废除了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告诉他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 警察犯法、违法办案及触犯的法律条款等。 W 的丈夫是个非常老实、不善言辞的人，听同修讲这么多真相，一脸无奈，嘴里念叨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们告诉他找个律师先去会见，看看 W 在里面的情况。 W 的丈夫答应了，并让我们帮助找个律师。我们白天联系好律师，晚上告诉 W 丈夫第二天去办理签字委托。 W 丈夫又说不用了，我们怎么劝说他就是不用，我们只好作罢。三四天后， W 的丈夫又来找我们，让我们帮助请律师。看到 W 丈夫出尔反尔，我们守住心性，把心态摆正，我们是来救度众生的。一天晚上，我们再次上门和 W 的丈夫交流，我们建议他直接去公安局向国保要人，他表现出很为难，不愿面对警察。为给他鼓劲儿壮胆，我们说陪他一起去要人。 W 丈夫答应了，我们嘱咐他这样定好了，明早就来接你一起去公安要人呐。开车回来的路上，我们商量让谁陪 W 丈夫一起去国保好呢？在邪恶那里有名的同修不合适，而且这次大面积绑架事件，一些同修冒出怕心，不能积极参与营救。这时司机同修忽然想起一位年轻同修，决定去问问他是否能配合。结果这位年轻同修痛快答应了，他说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去。我们心里那个高兴啊，真的是感谢师父，师父知道我们想什么，谢谢师父的帮助。第二天，年轻同修陪同 W 的丈夫去国保找到办案警察，办案警察百般刁难，还追问 W 的丈夫是谁告诉你我的电话号码的。这时年轻同修就帮助把话给接过去了。就在第二天晚上， W 的丈夫接到国保电话，让他去给妻子办理取保候审手续，这样 W 同修也回家了。此次迫害还有一家三名同修都被非法关押，父母被非法刑事拘留，儿子 Y 被非法行政拘留。我们辗转找到他们家中的女儿和儿媳，陪同两位亲人去本地律师所转了一圈，结果没有律师愿意帮助去会见。本地律师说法轮功的案子很麻烦，得经过司法局批准备案，所以本地律师一般都不敢接法轮功的案子。为修炼的儿媳不理解家人修炼，满腹怨气，同修不为所动，继续想办法营救。十天后，儿子外回来了。短暂的调整后，我们商议让 Y 去国保找办案警察，要求释放父母回家。 Y 去了国保和警察说明情况，警察第一次说话态度很好，但就是不答应放人。第二次 Y 再去的时候，国保警察暴跳如雷，大吵大嚷， Y 无法和国保警察正常说话。同修们和 Y 交流切磋后，决定让 Y 直接去控告国保警察违法办案，阻止警察继续犯罪。 Y 感觉压力很大，自己才从拘留所出来，家人也不理解，单位也知道了他的情况，去控告警察会不会加重父母被迫害呢？种种担心顾虑。通过学法发正念，同修间交流切磋，互相鼓励，Y 最后决定还是走控告的路。Y 去检察院当面递交控告书，要求检察院行使检察监督职能。检察院不敢受理， Y 就在网上实名控告，用 EMS 邮寄控告状。Y 还整理了申请取保候审申请书、不予起诉申请书等法律文书，去公安局、检察院当面递交。检察院一个主任毕恭毕敬地接待外， 说，你的控告我看到了。一天早上，外拿着准备好的法律文书去政府法院递交，刚到法院门口，突然接到国保警察的电话，让他第二天去给父母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外感觉很意外，太突然了。他拿着手里的法律文书准备往家走，一想，不对呀，我今天来干什么来了？我只是为让自己的父母回家吗？我的使命是来救度众生啊。外毅然转身向政府办公楼走去。第二天，他的父母回到家中，还有几名同修都先后回家，这里不一一叙说了。这些同修因是同时被绑架，营救也是同时进行。我们有时上午跑两家，有时一天去三家，需要的时候我们说走就走，赶上忙的时候没有时间学法，我们就利用开车路上的时间背法。整个过程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营救同修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看护、点化、帮助。表面上是我们在跑腿，实际上真的都是师父在做啊。弟子感恩师父。助师正法，我们走在师父指引的路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修心，破除病业假象》，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7日。我是1996年1月走入大法修炼的，初期只是注重练而没有注重修，认为只要每天练功、参加集体弘法、参加小组学法就是修炼了，根本没有实修，各种执着人心根本就没有去掉。在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又认为只要不脱离大法，能做讲真相救人的事，能学法练功就是修炼了，并没有做到踏踏实实的真修实修自己那颗心。所以这么多年来，总觉得在心性上提高不上来，在修炼的路上磕磕绊绊。但是无论碰到什么磨难，坚定跟师父走的心从未改变。师父看到我这颗兼修大法的心，尽管弟子做得很差，慈悲的师父时刻都在看护着弟子。一，师父帮弟子化解迫害。一次，我一个人出去讲真相救人，和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讲三退保平安的事，他不相信，说我反对某某党，因为当时的慈悲心不够，说出的话有些不善，他就拦住我的自行车，开始给110打电话。我平静地说了一句，你打不通。我心里开始求师父，师父帮帮我。当时只有这一念，我心里知道，任何一个人的念头都会被邪恶利用，就会带来严重后果。只有师父能帮我。在这期间，这个人又第二次拨打电话，还自言自语说，怎么还不来呢？大约半小时左右也没人来。这时我不由自主地说，对不起，刚才是我不对，不应该那样说你。话音刚落，那人马上说，你走吧。说着放开了我的车子离开了。过后回想整个过程，是自己没有替众生着想， 听到他说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话，就起了争斗心，说了一句：“你就是魔。”这句话触动了世人魔性的一面，使其欲对大法弟子犯罪，差一点铸成大错。是师父看到我坚定信师信法的心，帮我化解了一场磨难。二，学法修心，破除病业假象。我在20多岁时曾得过乳腺炎，很严重，动手术开了8个刀口，当时感觉真是生不如死。就是因为身体不好，我才走入大法修炼的。通过学法，知道了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修炼，是渡人的，不只是祛病健身的。所以修炼20多年来，也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病。有时身体哪儿不舒服了，也知道是宵夜，从未吃过一片药。近几年，听说同修有得乳腺癌去世的，还听说得过乳腺炎就容易得乳腺癌。心想，我20多岁得过乳腺炎，现在都70多岁了，这不也没事儿吗？就是这不正的、不在法上的一念，就招来了磨难。有一天，两个乳房开始发痒，慢慢的开始红肿、痛，又加上当时和同修过心性关，也没向内找，心里还愤愤不平，心性没提高上来，身体上的病业假象表现得越严重。这一下，我才悟到自己该提高心性了。到关键时刻才能检验出修炼人是否真正的信师信法。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这条路是安排好的，不允许你的身体有病，真的不允许你身体有病，因为那个病已经不能再侵害你了，那个病毒会被你的正能量杀死。可是人会造业，造了那个业，它反映在你的身体上是和那个病一模一样。我就坚信师父说的，不承认自己有病，那个病毒会被我们修炼出的正能量杀死。同时清除招来病魔的不正的念头，分清那念头不是真我发出的，是邪魔以此来考验大法弟子，彻底否定他，清除他，同时向内找出了强烈的自尊心，其实就是执着自我。当这颗心被触及要去掉时，还愤愤不平向外找，强调同修态度不好，没有慈悲心，而不用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这也是被邪恶钻空子迫害的原因之一。通过不断大量学法，不断在法中归正，用大约1个月的时间背了一遍红银6，从法中明白自己很多时候都是用后天形成的观念去对待修炼中的问题，给自己修炼路上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师父在红银6中多次提到现代观念的危害，告诉了我们现代观念对修炼者的危害。从内心认识到现代观念是阻挡自己不能真正从本质上改变自己的真正原因。通过大量学法，我感觉师父帮我拿掉了另外空间很多不好的物质，头脑一下清醒了许多。有时同修的话触及到心灵深处那个不好的东西时，又会反出人心，身体上的病业表现就会更重更痛苦。这时我就会警醒，向内找，就会找到隐藏更深的不易察觉的执着。这样不断的学法，不断的用法来归正清洗自己，发正念清除一切不正的变异败坏的因素。经过2个多月的时间，从中去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突然有一天，发现乳房的病业假象全无，疼痛全消。当我们心性提高上来，那个病业假象在我们身体上一秒钟都待不了。希望同修们接受我的教训，不要人为的加长提高心性的过程，再让师父为弟子操心。 三、修掉利益心。修炼二十多年来，自认为自己对钱财看得很淡了，为救度众生付出多少都心甘情愿，给孩子多少也不在乎，做到这些就是完全放下利益之心了吗？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差一点儿都不行。只要还有没去掉的执着心，师父会利用各种机会让它暴露出来，从中提高上来，去掉它，就看我们遇到问题时怎么去对待。我有两个妹妹，因父母年龄较大，父母的工资存款由小妹妹管理，父母的医药费全是全部报销，工资也比较高的阶层。母亲2010年去世，我知道当时父母存款至少15万。到2020年父亲去世后，小妹一直未向我们公示她所管理的父母的财产数额，我的心就愤愤不平了。好几次都想用常人的理去找他问问为什么不把父母的钱财公开，因为我有些事把握不好时会和身边的同修说一说，几次同修都劝阻我不要和常人去争斗，要静心学法，向内找，要多发正念，清除为私为我的心。当时好像明白了，觉得不应该再和常人去计较利益的事了，可是那个根本的东西没有彻底去掉，一有合适的环境它就会反出来，反出来我就清除它，不断学法归正，最后终于明白了，如果小妹按我想的那样做，公平合理地分配老人的财产，我那些隐藏很深的妒忌心、利益心、为私为我的心怎么暴露和去掉呢？他这不是在成就我，在帮助我修炼提高吗？我真得发自内心的好好感谢他，感谢师父多次点化，感谢同修帮助我用了3年时间才去掉这个顽固的利益之心。学习了师父最近发表的《远离险恶，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两篇经文，非常震惊，修炼太严肃了，来不得半点糊弄事，必须实实在在的真修实修，完成好我们用生命与师父签约的历史使命。个人体会有不符合法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让我悟到法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初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1号。一天我正在上班，接到保卫科打来的电话，说是州政法委请省里的老师来我们单位给我们上课学习。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修炼已经20多年了，怎么还遇到这个磨难？心里很不是滋味，疑云重重，一直在心里打转，可就是一时难以解开，嘴里不爽快地回复保卫道，知道了。所谓课堂设在单位的协党党建办公室，一共来了两个人，都是女的，50多岁。头两天他俩和我唠家常，问了我的一些情况，从第三天起就开始给我播放1999年以来协党污蔑大法的录像。我给他们一一讲解里面造假的情况，并逐一分析，他们也认真地听着，就是不改变，却一味地想转化我。看来这个所谓的学习班，实质是协党搞的转化洗脑班。辩论到第四天，他们见我没有任何转变，就威胁我，说是给我换个地方学习。 当时我没有动心，可回到家里就后怕起来。怎么办？虽然没有顺着他们的思路往坏处想，但心里却怕着。次日早上被法时，法中的一段法惊醒了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气到头顶下不来，他就害怕了。气到头顶下不来，下不来就下不来，干嘛要害怕呢？一下明白是怕心出来了，该去怕心的时候了。正念起来，否定怕心，怕心瞬间遁形，心里再没有怕的感觉了，自己变得高大。到了晚上和同修交流，同修问，看过他俩身份证和工作证没有？我说，没有。同修说，他俩不拿出来可控告他们。一句话点醒我要否定这种形式的迫害。我说，放下生死去做，解体洗脑班，莫让他们继续犯罪。转天，他俩一走进来刚坐下，我很礼貌地请他俩拿出工作证和身份证。其中一个很惊讶地问我要干什么。我说，我要检举，因为你们的行为构成违法。一，你们从开始到现在都没给我看过你们的身份证和工作证，只听你们说一会儿从这儿来，一会儿说从省里派来的，到底你们什么身份我必须弄清，这是公民应有的知情权，你们不给，这是违法之一。违法之二，你们给我讲的看的内容完全歪曲事实，是明显违背宪法法律，所以根据宪法第41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的违法行为可以申诉、检举和控告。我再一次请他俩拿出证件，他俩不给，我拨打110报警。其中一个女的高声叫道，不怕你把事情搞大，他就拨打县政法委，看来避免不了一场激战。我拨打了两次110电话没人接，当时那位女的把县政法委人员叫来两个，那两个政法人员匆匆忙忙赶到，说是很忙，嘀咕几句走开了。那位女的一不做二不休，把我单位领导和我妻子单位领导都叫来。我很平静地讲述事实的真相和他俩违法之处，那位女的一直高声责怪我的不是，两边领导也没提出对我作何处理。那女的又打上级州政法委电话，州政法委说是第二天赶到。我心里没有一丝怕的感觉。第二天中午，州政法委领导赶到，也没叫我去见他们，是那两个女的去向州政法领导汇报情况。不多久，州政法领导离去，他俩说再过一天他们也要走了，劝我如何要为家人着想，为孩子着想。我的心不动，后面的一天他俩见我还是坚定不移，就匆匆回去了。历时九天的磨难就这样在反迫害中匆匆过去。通过这场磨难，我恍然大悟，查到隐藏很久的人心观念，一直把遇到不好的事统统当坏事，不好的事一直不能正念坦然对待，常年累月死死固守着这种僵化的观念，使我不能勇猛精进。比如新冠爆发期间，自己高烧头痛，但很快就过去，心里嘀咕的是，我修炼这么多年了，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事呀，怎么在我身上出现了呢？还有诸如身体上的痒，痒了几个月一直当坏事，心里不是滋味。爸认为修炼20多年了，就不应该出现这样那样的麻烦了，应该越来越顺畅才是对的，一旦不顺畅就心里打折扣了，怎么到这个时候了还遇到洗脑班，心里大为不快，还不是一直把不好的事当坏事的顽固人心控制了我的大脑。今天终于找到这种肮脏人心的根了，真的体会到师尊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特别是在迫害以后这些年，你们所做的这些证实法的事中，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 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通过这件事，真正明白了松懈求安逸的根所在，也找到了为什么不能做到吃苦当作乐的真正原因，也懂得了逆流而上的法理所在。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